欢迎来到第26天，今天这一讲是分布式事务，跨服务的一致性没有免费方案，只有代价不同的方案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两阶段提交的阻塞来源，并判断哪些场景不适合使用它，能用预留、确认、取消描述 TCC 的三个阶段，并指出它对业务接口的侵入，能为一个跨服务流程设计 SAGA 的补偿序列，并说明中间态对外的可见性。
两阶段提交依赖协调者投票，语义清晰，但在协调者故障时，参与者可能长时间持锁阻塞，跨服务长事务代价很高。 TCC 把预留、确认、取消写进业务接口，控制力强但侵入业务。 SAGA 用一串本地事务加补偿动作换取可用性，代价是中间态对外可见。本地消息表和事务消息把一致性问题转化为可重视的投递问题，无论选哪种都必须回答失败点在哪里、补偿边界到哪里、补偿本身是否密等、什么情况下需要人工介入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从阻塞到补偿。
两阶段提交把提交拆成投票与提交两步，协调者先询问所有参与者能否提交，全部同意后再通知提交。他的问题在于，参与者在投票之后收到最终决定之前必须保持资源锁定，如果协调者此时故障，参与者既不能提交也不能回滚，只能等待。三阶段提交通过，增加一个预提交阶段，缩短阻塞窗口，但在网络分区下会引入新的不一致可能。跨服务、跨组织、耗时较长的业务流程通常不适合直接使用这类阻塞式协议。补偿型方案换了一个思路，不追求全局原则，而是让每一步都是可以单独提交的本地事务，一旦后续步骤失败，就按相反顺序执行补偿动作，把已完成的步骤撤销。 Microsoft 的架构模式文档把这一模式称为 SAGA， 并把撤销动作单独描述为补偿事务模式。它的代价是中间态会被外部观察到，用户可能先看到已下单，随后看到已取消，界面文案和通知策略必须为此设计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补偿的边界与密等。
补偿不等于回滚，回滚是把数据恢复到事务开始前的状态，而补偿是执行一个业务上抵消原动作的新操作，已发出的短信无法撤回，只能再发一条更正通知，已扣的款项通过退款抵消，账目上会留下两条记录。因此设计补偿时必须逐个动作判断，这一步是否可补偿，补偿是否会产生新的外部影响，有没有一个时间点之后就只能人工处理。把这些写成表格，比笼统地说失败会回滚诚实得多。补偿动作会被重试，所以它必须密等，同一个补偿被执行两次，结果应与执行一次相同。常见实现是为每次业务操作分配全局唯一的事务号，补偿时以该事务号作为密等件，先检查是否已补偿再执行，此外还要考虑空补偿。补偿请求先于正向请求到达时，系统必须记录这一事实，并拒绝随后到达的正向请求，否则会出现悬挂。这是 TCC 类实现中最容易遗漏的边界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说 SAGA 的补偿不能简单理解为回滚？请举一个补偿会留下痕迹的例子。
SAGA 的每一步都是已提交的本地事务，无法撤销，只能执行业务上抵消它的新操作。例如，已成功扣款，只能通过退款抵消，账目上会同时存在扣款与退款两条记录，已发送的通知无法收回，只能补发更正通知。因此，补偿会留下可被外部观察到的痕迹。
再来一道，什么是空补偿与悬挂？为什么它们会导致资源无法释放？
空补偿指补偿请求先于正向请求到达，例如正向请求超时后被判定失败并触发补偿，但它随后才真正到达。若系统直接忽略这次补偿，随后到达的正向请求仍会预留资源，且不会再有补偿到来，这个预留就悬挂在那里无法释放。正确做法是记录已补偿的事务后，并让随后到达的正向请求检查该记录后直接拒绝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补偿说成回滚，忽略中间态已被用户和外部系统看到，只设计正向流程的重试，不设计补偿失败后的处置，导致故障时无人负责，补偿动作不做密等，重试后产生重复退款或重复释放库存。
为一个跨订单、库存、支付三个服务的下单流程，分别用 SAGA 和本地消息表画出正常路径与补偿路径，并逐个失败点写出处置动作。动手步骤是画出下单流程的正常路径，订单创建、库存预留、支付扣款、订单确认，标出每一步的本地事务边界，为每一步写出对应的补偿动作，并逐个判断该补偿是否会产生新的外部影响，如通知、账目记录，标出至少四个失败点，库存不足、支付超时、未知结果、补偿失败、补偿请求先于正向请求到达，为每个失败点写出处置动作与人工介入条件，为补偿设计密等件与状态机，说明如何防止空补偿与悬挂，并把方案与本地消息表方案在实现成本、可观测性、恢复难度上做对比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 SAGA 与本地消息表两种方案的流程图，正常路径与补偿路径都完整，至少四个失败点各有明确处置动作、重试策略与人工介入条件。补偿密等方案写明密等件、状态机与空补偿处理，并对两种方案做出有依据的取舍结论。
第26天，分布式事务就讲到这里。